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This is China and all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ripping us off for years.
首场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哈里斯、特朗普唇枪舌剑。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美众院通过台湾冲突遏阻法，中共常委悬了。
The CCP leaders sit atop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ittered with cronyism, kickbacks, graft, bribery.
中俄开始联合军演。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
So we'll watch it like we watch all exercise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
We're doing tariffs.
首先呢，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星期二晚间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围绕包括中国问题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So in other countries, other countries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听众朋友，有关详情，本节目随后将有更多报道。请您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月11号在大楼外侧挂出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以此纪念9/11事件23周年。当天上午，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特朗普也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了纪念活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夺去了近3000人的生命。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9月11号乘坐列车抵达基辅，两位外长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预计西方的持续军事援助是会谈的主要话题。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示意，美国或许将取消对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使用美国提供远程武器的限制。接下来，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9月11号前往探视失事幻象战机的飞行官谢佩勋，感谢他和全体军官不分昼夜保卫台湾安全。
保卫国家，其实他们的训练是不分昼夜的。我也敬请国人做国军的后盾。那至于这一次的幻象2000个事件，国防部顾部长已经有提到，进行各项的检验的措施。
谢佩勋星期二9月10号晚间驾驶幻象战机从新竹空军基地起飞，进行例行夜训时，突遇战机动力失效，随即弹射跳伞，后于新竹外海获救。接下来，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星期三9月11号表示，将认真核查收到的有关台独举报的电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称，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台独分子，但是也绝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中国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无视与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北京方面一直在加大对那些被指控为台独分裂分子的打击力度。最后，中国警察系统首脑王晓红星期一9月10号表示，中国将在未来12个月之内培训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执法人员。国际媒体指出，这是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共独裁治理方式、重塑当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步骤。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晓红在中国东部港口城市连云港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为外国培训了2700名警官，在未来的一年还计划再培训3000人。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 首场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共和党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二9月10号晚上在费城举行首场电视辩论，这很可能是11月5号美国全国大选之前两人的唯一一次对决。辩论一开始，两人被主持人问到其经济方案时，特朗普表示
We're doing tariffs on other countries. Other countries are going to finally, after 75 years, pay us back for all that we've done for the world.
我们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其他国家过了75年后，终于要回报我们为世界所做的一切。某些情况下，我们将施加高额关税。如你们所知，我们从中国那里征收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事实上，他们从未取消过关税，他们不能这样做，这样会彻底毁掉他们的一切计划。他们从中国和其他地方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他们没有取消关税。产品价格不会提高，价格上涨的将是中国和那些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国家。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中国和其他国家支付我们数千亿美元的总统。如果他不喜欢，他们就应该立即削减关税。但在他们主政下，这些关税已经存在了三年半，我们将获得数十亿美元、数千亿美元的税收。
Under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说，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最终向中国出售了美国芯片，帮助中国改善军队，并且使其现代化，基本上出卖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这意味着关注需要达到这个目标的细节，以及与盟友的关系，关注对美国技术的投资，这样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竞争中获胜。关注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支持美国的劳动力，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工人权利方面吃亏。
In terms of workers' rights. But what Donald Trump did, let's talk about this, with COVID, is he actually thanked President Xi.
唐纳德·特朗普所做的，我们来谈谈新冠疫情。他实际上感谢了习主席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做的一切。看看他的推文，他写着：“谢谢你，习主席。”而我们同时知道，习主席对新冠起源缺乏透明度负有责任。
以上选播的是首场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哈里斯、特朗普唇枪舌剑。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冲突遏阻法》，中共常委悬了。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星期一9月9号晚间在被称为中国州的立法审议过程中，表决通过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是旨在遏阻中国入侵台湾的立法。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一旦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时，公布并冻结中国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过那些与美国合作者可以得到豁免。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会议员们说，让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是明确警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将面对美国的经济惩罚。 2023年台湾冲突遏阻法是由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舍曼去年初提出，并且得到两党多名议员的联署。该法案星期一晚间在全院通过之后，众议员希尔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敌对军事行动，这部法案将揭露中国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财务腐败。
The idea is very straightforward. If we want to see the world's communist and autocratic dictatorship,
希尔说，想法非常简单。我们希望看到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和独裁政权改变路线。我们必须向每天在其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公民揭露他们的财富腐败和精英的金融特权，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众议员舍曼在众议院表决前的辩论中也强调，提出这部法案旨在对中国发出明确信号，那就是对台湾的侵略行动是有代价的。舍曼说，正如这部法案的名称所说，他是要警告中国政府，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他对台湾日益增加的威胁，如果他的侵略违反了台湾关系法第三条第 C 项规定，美国将做出经济上的回应，而且这是有立法依据的。美国众议院星期一通过的台湾冲突遏阻法要求，在美国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第 C 项之后，财政部长需在90天之内向相关国会成员提交一份报告，而且3年内每年提交一次。这份报告涉及某些中国共产党成员所持有的资金，包括资金的总额、有关资金的描述和相关金融机构的名单。财政部还必须向国会汇报这些资金是如何获取的，以及获取或者使用资金的任何非法或者腐败方式。在提交这份报告之后，财政部必须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与这些个人及其直系亲属之间的重大交易。
The CCP leaders sit atop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ittered with cronyism, kickbacks, graft, bribery.
希尔众议员说，中国共产党人统治着一个充斥着任人唯亲、回扣、贪腐、贿赂和大量滥用公共资金的独裁国家。如果中国选择攻击台湾的自由人民，这部法案要求财政部长公布北京最高领导人的非法资产，包括金融机构的名称和维护账户。正如希尔曼先生提出的，我们1979年对北京政府的承认是建立在台湾的未来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的基础之上的。编号为 HR554号的法案所说的中共成员，包括至少10名特定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非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委员，其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希尔众议员也强调，法案也包含豁免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人。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众院通过台湾冲突遏阻法，中共常委悬了。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节选。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习近平要对人民诛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长文，回顾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的讲话。中共党刊为何重温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的警告？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和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的访谈节选。
这两天呢，中共又开始新的这个可能是年度的这个全国教育大会啊，习近平又在这个大会上讲话了。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重温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刊《求是》啊，其中呢说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这个人。这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具有鲜明的习近平的色彩，啊，我首先来请教日本潘家伟先生。
然后中国现在这习近平这个态度就是说什么叫中国年中国心，中国他说的只是中共国嘛，是不是？如果是中国也新的话，也可以就是不一定是中共那一套的中国，是可以是其他的我们提层面去看的中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只不说白了，只不过是中共自己的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啊担心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看的就是在日本、在英国，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跑去那边生活。
那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习近平所说的这种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然后缺少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您觉得您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只是说我是有中华的血裔啊，我是中华，但我不觉得我是中共国的人，绝对不是中共国的人。从来我一直出生到现在生活，从来都不是中共国的人。所以呢，他说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看的中国啊。然后我的心就是我是不是对哪一个民族的心，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啊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会里面的互相合作。所以我跟日本人、跟英国人、跟外国人，我都有很多很多层面的一些不同的交流合作，包括在东京这边的也会有跟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朋友去交流。
嗯，
所以我觉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
嗯
啊，习近平他们那些说法是不要再那么古老、那么落伍，可不可以？
嗯，
这跟你跟其他人是交流啊，不是什么强调自己什么中国心啊、什么中国脸这样，这个是非常呕心的，是觉得。
好的。我来请教纽约邓宇文先生啊，您觉得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语言现在听起来有没有过时或者违和之感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昨天中国官方也举行了全国教育大会，习也做了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那么这是习近平六年以后中国政府再召开教育大会，但是习的发言的主调和六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你就可以看到这套说辞啊，还是被中国官方当作一件宝物了，是不能丢的啊。所以讲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语言，它在中国官方来讲，或者说对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讲，它是没有违和感的。
嗯，
是当然了，它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啊。从另外的人的立场来看，他就认为是有违和感。我想这个对信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来讲，官方的这套叙述语言他们听起来就是说一点也不过时。在他们看来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经是要天天念，时时念才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讲，这个像亚人和铁头当然是最具有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的人。但是进入我前面所讲的，也有很多人即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只要是秉持一个正常的思维，对亚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也是不能够容忍的。
以上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和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参与时事台谈节目的访谈，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习近平要对人民诛心。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中俄开始联合军演，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说星期二9月10号在大片海洋地区举行大规模海空军事演习，规模包括400多艘军舰，至少120架飞机和9万多军人。中国部队也是本次名为海洋24大型军演的一部分，还有至少15个国家应邀观察。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浩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本次演习将在9月16号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特别重视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并且警告美国不要试图在亚洲地区从军事上超越莫斯科。普京星期二在对俄罗斯军方官员的电视讲话中说，以对抗据称的现有俄罗斯威胁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借口，美国及其卫星国正在增加他们在俄罗斯西部边境附近、北极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他说，华盛顿及其盟友公开宣布计划在所谓的前沿地区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中国国防部星期一说，中俄两国举行联合军演，以加强应对日本海、鄂霍次克海附近海空域安全威胁的能力。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二对媒体说，我们将关注这次演习，就像是关注所有演习一样。这两个国家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上，都未必完全信任对方。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因此需要改变我们的军事和吓阻态势。分析人士说，海空联合演习是俄罗斯和中国为深化军事关系、对抗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加强安全协调的努力。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地区安全专家斯蒂芬纳吉说，俄罗斯希望展示他们可以与乌克兰进行全面战争，同时向印太地区部署资源，而中国希望显示他们可以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在该地区制造麻烦，主要是在南中国海和日本周边。台湾淡江大学军事专家林颖佑说，中国同时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军事伙伴关系，转移日本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关注。日本防卫省在7月发布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写道，中国这些反复的联合活动明显是为了向日本展示武力。从日本的国家安全角度看，这是一个关切。有观察指出，北京和莫斯科7月以来在世界各地举行了至少3次联合军演，包括南中国海、阿拉斯加沿海上空和芬兰湾。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副研究员萨里阿霍·哈夫伦说，在世界各地加强军演是北京和莫斯科对抗美国与其欧洲和太平洋盟友之间不断深化的防御协调的一部分。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纳吉说，尽管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来挑战美国和北约，但他们不太可能让两国的伙伴关系过度升级。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将继续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对等回应，但是不会升级，因为北京希望向全球南方国家维持其不是霸权国家的叙事。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浩伟的报道。中俄开始联合军演，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石坂明夫说三道四，围绕秦刚的疑云更浓了。
江浩来自一个富裕的柬埔寨华侨家庭。1962年，在大饥荒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
可是火车一离开北京呢，沿途车站呢，黑压压都是饥民。长长一列火车，那个火车多长，那饥民就那个队伍就有多长。有人警告过我们，跟我们说过，千万不能给他们吃的，也不能给他们钱，因为你要给了一个，那过了就黑压压一片呐，你脱不了身呐。
他搬到社会主义的新北京，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
吃的花卷、大白米饭，煮的那肉菜，那香气四溢。每回吃饭呢，离得远远的站一帮孩子，十来岁的。桌子大拇指看着我们吃饭，可是他们吃不到，我们这帮混账东西在那吃，我觉得他们在受刑，很惨。
文革爆发后，他想到了离开。
他说：“你递交了这个申请，就是等于准备叛国了，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你以后要有运动的话，你就是个叛国贼，你跑不了。
但此时江浩已定下了决心。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前外长秦刚被调到出版社担任低级职务，但由港媒予以否认。从秦刚下落不明一事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就秦刚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中国至今仍是低人权社会，今年谣言特别多。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呢，秦刚呢，至少在今年的7月18日为止呢，他是健在的。因为在7月18日发行的这个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呢，有秦刚同志辞去中央委员这么一条这个内容。根据这个秦刚这个事件的演变，我至少可以说出一点呢，就是说对于秦刚的怎么处理秦刚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秦刚是在外交部长任上突然之间失踪的，那么中纪委要抓秦刚的时候呢，这个对中国国家颜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是一定经过政治局同意的。那么政治局开会讨论要抓秦刚的时候呢，当时的就是拿出来的证据，也就是当时要打倒秦刚这一派的人呢，他们拿出的证据呢是说服政治局。但是后来呢，在党内要保护秦刚的这势力又崛起，最后呢让秦刚呢保留了他的这个党员身份，也保留了他的同志这个称号。就有人说是习近平的想法去发生了变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呢，很可能是中国的对美国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因为秦刚是驻美大使，他呢回到中国以后担任外交部长，短短的这个五六个月期间呢，其实是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的。党内呢以王毅的为首的另一势力呢并不着急和美国修复关系，所以秦刚就倒掉了。我认为这个是很可能是对美路线发生一个路线的冲突，引起了秦刚的事件。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从秦刚事件呢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社会了。因为秦刚担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做记者，其实我跟秦刚有很多接触。那么秦刚也亲口跟我说过，就是当时我们经常写一些刘晓波、这个胡佳这些中国的民运人士的文章，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啊，中国的人权啊，虽然是这个是有值得写的地方，但是中国有更多更值得写的社会和谐啊、经济繁荣啊等等更可写的地方，你们不要光天天在写人权问题。说这句话的秦刚呢，现在呢我们全世界都在关心他的人权问题。就是说至少他现在因为保留个党籍嘛，所以说他应该是没有触犯法律，按照中国的逻辑来说只是有婚外情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日本、台湾都有很多官员都有婚外情的问题，他们可能职务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不会像秦刚这样人间蒸发，然后生死不明的状况持续这么久。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讲的是今年中国的谣言是特别多。就是我们看到从秦刚这个出事之后呢，我们今年又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有人说习近平中风了，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死亡了，有人说这个张友侠发动这个兵变了。在这一连串在中国从以围绕中南海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但是今年呢这各种各样谣言包括这次秦刚也是，就是说很可能是党内的一些不满分子乘机呢就是散布谣言带风向，企图造成政治的混乱，而中共当局呢对处理谣言的能力呢已经明显下降了。所以说呢，我们观察秦刚的问题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内部权力构造也在开始起变化这个现象。
以上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围绕秦刚的疑云更浓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